是我生命的主，要引领我们一生向前。哦，亲爱的主，在你的爱中，我不再隐藏，我不再躲避，我要跟随你。哦，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的歌声像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明丽远丽已经回来了啊，好，大家等会可以跟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我们的宣教是到欧洲去短宣啊，这是我们教会走出的第一步啊，弟兄姐妹，实在是我想明丽远丽今天来到这边，看到弟兄姐妹跟你们亲切的问候中，你们会看到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为你们祷告。今天在那边许巍姐妹还有6个小时的啊圣经的啊启示录的教学，明天他会上飞机回来，所以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他们三个人都会跟我们有5分钟到10分钟的分享。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心里也有感动的话，盼望你礼拜三能够来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继续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重建神的殿，这个主题我已经连续讲了3篇了。在我们磐石教会刚刚进入第2年的时候，大家应该不难感受到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着重重的难处。我的灵里感受，过去2年所有的难处加起来还远远不及今年8月、9月、10月、11月或者是将要到12月的这几个月中将面对的难处以及对我们的冲击来得大。我看到大家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在兴奋奔跑努力拼搏之余，但看到效果并不怎么大，难处也不小之后的一种疲倦。想想我们过去磐石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起连续40天的禁食祷告，教会那时候有一半的弟兄姐妹在网上积极的报名参加，今天或许已经不大可能。每一次的祷告会从开始的时候全教会的30%，现在逐渐下降到20%。我们的柯明弟兄最近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上次沙燕弟兄也提到，他说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和激励，但遥远的路毕竟容易让人感到疲倦。我说的疲倦不完全等于是疲劳，人疲劳了我们可以休息睡一觉，歇上2天我们又可以继续上路了。但是我说的疲倦却是我们人心里面的，那是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也没有什么激动和兴趣。一个里面开始感到疲倦的人，即使让他卸了手中所做的工，什么事都不做，让他呼呼大睡，他仍然会感到是很累。上个礼拜11月1号是日光节约时间的结束，大家一听到能够有多一个小时，我觉得大家一定讲到非常的不错，可以什么多睡什么1小时了。但是那一天我看到 CNN 一篇相应的报道说，睡眠时间延长反而会使人更累，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有人忙了一周，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准备大睡一觉，想把这一周所缺的觉全部睡回来，于是一睡就是睡了10来个小时，结果怎么样？当他醒来的时候会感到更加的劳累。他说医学上有一个名词是叫睡醉，你睡了会醉，我们吃酒会醉，喝茶听过吗？会醉对吧，会茶醉，但是睡觉会醉吗？也会醉。你只要多睡了超过了你平时的时间，你就会进入一种啊睡醉的状态。上个礼拜永刚弟兄在主日学上说，他说难处对我们磐石教会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好叫我们都起来仰望神。如果我们教会一下子就得了300人，我们的心不知要骄傲到哪里去了。我是师母来传达给我听了，我听了心里很阿闷。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受难日 Good Friday 啊，礼拜五，然后又分享了啊复活节啊星期日，这2个日子之间有一个无名之日，那就是礼拜六星期六。星期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所以这个无名之日它特别需要我们的忍耐和等候。对当年的门徒来说， 无名之日是绝望的，甚至是黑暗的。但门徒一旦经过受难日和复活日这两个日子以后，他们就从此不再怀疑。我在想，今天的日子对于我们磐石教会来说，正是处在一个无名之日之中。但既然今天已经是无名之日，那复活日还会远吗？我讲上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英国的诗人雪莱有一句著名的诗句，我想大家如果读过一些外国文学都会知道。我读上去，你们读下去好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家都会读 OK， 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是无名之日，既然是无名之日的等待和忍耐，那复活日还会远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倘若我们今天心里面有疲倦，那我们就要回到原点，仰望曾经激动我们出来直堂拓荒的上帝，重拾我们起初的爱心和热情。这些日子在我们磐石教会两周岁的时候，我与弟兄姐妹正在连续分享重建神的殿这个主题信息。那是因着祷告中心中有极大的感动。我在祷告中有这样几个感受和领受，我要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第一个领受是，神是看我们里面的圣殿已经荒凉，所以就借着祠堂好叫我们重新回归到他的里面，重建他与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本该就有的圣殿。我的弟兄说，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在那天发的 email 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最后一句话就祠堂来说对我有很有鼓励。那是我们那一次正好是长子同工会之后，我们讨论了教会的整个的属灵状况以后，柯明弟兄回到家跟大家发了一个 email， 很短的，就是两句话，前面是说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后面一句话是说对职堂来说对我很有鼓励。柯明弟兄在 email 我是知道他在讲说内心自己的一个深切的感受，我看了心里很感动。我想到自己也是如此，在来到奥斯汀之前的几年，我自己的灵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表面上的侍奉都非常的忙乎，每个礼拜轮着转，周间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制作节目，到了主日，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所以到不同的教会讲道。但是我的灵里面已经感到枯干了。那时候师母最担心的是，我有一天走到一个教会，却忘记了自己在讲上一堂同样的信息。神要救我，所以就把我带到了奥斯汀来职堂，好叫我里面的圣殿能够被他来重建。所以今天对我来说，能参与奥斯汀西北的职堂，它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这是我心里深深所领受的，因为他知道我里面的殿已经荒凉。第二个领受是什么呢？神看我们已经开始冷淡了，已经开始懒惰了，就借着职堂已经将一条属灵的出路摆在你我的面前。我注意到 ACC 在06年是不是两个国语堂是不是合并是在06年吗？ OK， 当两个堂会合并成一堂的时候，许多人开始空闲下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过去神为着他的教会给予我们不少的恩赐，接下来该怎么用？现在四年过去了，今天我看到圣灵在做分流和引导的工作，一部分的同工进一步投入了学生的工作啊，尤其的学生团契，尤其的家庭团契。我去看过这两个团契，我去参加侍奉，我看到几乎都是清一色原来教会的长子同工。那另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这一群被神带出来职堂的人。不难看到我们这群出来职堂的弟兄姐妹，这两年你们在属灵上蒙受的祝福已经远远大过你躺在安舒的环境中的过去。还记得吗？美国教会有一个平均的统计数字，一个一到四年的教会，他们每一年两个人可以带一个人信主，但是到了四到七年的教会，一年里面七个人才能带一个人信主。但是如果看一看十年以上的老教会，那么一年中可能是85个人才带一个人信主。我们不说别的，这两年我们磐石教会里就有近40个人信而受洗。古伯母信了主回到国内来信了，他提到要感谢的人的名字，不算他们小组的，就提到了我们教会有16个人。可见神已经借着职堂拓荒极大的将他的福气赐给了我们，这些果子将来我们是可以带到天上去见我们耶稣的。 这是我里面的第二个领受。第三个领受是，我们磐石教会平顺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神开始允许一些苦难和挑战不断的临到我们。就好比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老基督徒会跟我们说，哎呀，你现在向神求什么神都会答应，因为现在你是什么蜜月期。过了几年，我们老基督徒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真的那么甜美平顺，神开始因着我们里面生命的长大，慢慢的加苦难加在我们身上，以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成长起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就是他们在出埃及的第二年，当他们要离开西乃山挺进迦南的时候，苦难开始了。原本这一年风平浪静，神颁布律法 OK 让他们里面有学习，足足等了一年，当云柱开始上升的时候，他们开始集队向迦南挺进。但是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原来平静的环境和生活一下子变了，于是难处就来了，百姓开始抱怨了，埃及还有吃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摩西就灰心了，神啊，你怎么把我这一群难容的人叫我把他们带到迦南去，我怎么能够干得了。我们看到亚伦和米利安他们开始诽谤上帝，也诽谤摩西。我们看到探子那时候报恶信，十二支派的领袖每个支派派一个人去打探迦南，40天以后10个人回来说不能进去，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并不一定能够领我们进迦南，于是他们想打道回府。我们也看到可拉的250个领袖，可拉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要背叛啊。此外我们也看到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他们也是在第二年，当他们刚刚建好圣殿的根基以后，突然情势逆转，仇敌攻击，连波斯王都变卦下令停建圣殿。我在想，今天我们似乎也是在两年快结束的时候，先后就有几个重量级的家庭离开了我们，连我们长子同工中都有人离开了。每一次的分别，我都看到弟兄姐妹难舍难分的眼泪，我的牧师其实心里也一样是舍不得。上一个礼拜我刚刚为徐冲写了推荐信，他要去读神学全时间的，这样好的同工都走了，谁都舍不得。但我终究看到神的美意，神如今允许各样的难处临到我们，是要为了让我们在无依无靠中他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好叫我们到时候无法将荣耀归给自己。就好像当年的基地只用300个人去大米甸人，他不需要30000人，只要300，到时候他说你们就只能把荣耀归给我。神今天对我们也是如此，有一天我们成就了神自己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他。第四个想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仍然看到神的心极其火热，若神的心极其火热，那我们今天就不能不冷不热，若神的心极其火热，那我们今天就不能继续冰冷。在以色列百姓遭受难处，对重建的圣殿充满疑惑畏惧的时候，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的口告诉百姓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西安，耶稣是教会的元帅，他曾为教会舍命，今天他的心为教会仍然极其火热。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在他名下的基督徒就不能不冷不热，就不能继续冰冷。神在希伯来书中有这样的告诫，他说在12章12节，他讲到，他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挺起来，接下来一节说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腿，歪腿这里说不至于走岔路反得痊愈。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的路当然有困难有险阻，我们人天然的倾向就是像绕道，或者说知居不前，就是向前进又不敢前进。上帝教导我们要痛下功夫把弯曲的道路修平修直，不仅自己好走路，也能够帮助和激励同行的人。如果我们不灰心不丧志继续前行，我们就能进入 宽阔之地。大家还记得圣经中以撒打井的故事吗？他打了一口井，非利士人就来抢夺这口井，神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相争。他又打了第二口井，非利士人又来争，他这个井叫为敌。但是单单第三口井的时候，神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宽阔。第三个井是宽阔。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坚持路走对了，不怕遥远，坚持前面的路是什么？宽阔的。今天的信息重建神的殿，我会细细的与弟兄姐妹来分享当年神的心是怎样的极其火热，神他又是怎样来帮助百姓一步一步来重建圣殿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若能好好的研读圣经中这段历史，对我们个人的生命以及对教会的建造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开，翻到撒加利亚书，我们要从第一章十二节读到十七节。撒加利亚书是在整个旧约的最后第二卷书，我们要读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在我们教会两周岁的时候，我们盼望有一些回顾，然后再往前。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安慰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富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好，我今天会讲三点接着这段话。第一，神的心极其火热，神盼望借着重建的圣殿使他的百姓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神的心极其火热是盼望借着重建的圣殿使他的百姓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神的心是怎样极其火热的。早在神兴起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来修理管教击打自己百姓的时候，神已经在借着贝鲁的先知以西结在讲说，七十年之后他要让百姓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计划了。他说那个时候啊，他要将他的气将他的灵吹进平原中极其枯干的枯骨。那代表谁啊？那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灵命已经枯干了，倒在滋润的平原中极其的枯干。那个时候神要说，我要借着重建的圣殿把我的气吹在他们的里面，这些枯骨上会长上筋，长出肉，遮上皮，成为有灵的活人，再成为极大的军队，好像当年从埃及出来的一样。神的心极其火热，他说我要给我的百姓做属灵的心脏手术，要将他们石头的心换成肉心，要换成心心和心灵。他说他要以重建的圣殿为中心，重新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划地，要他们起来去承受他为他们占究的永远的研究的永远的应许之地。他说他要重建圣殿，他说未来的圣殿门框下面会有活水的泉源流出，那个水会一直向东流，一直向沿海，就是今天的死海，全部的水都变甜。当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突然也看到同样的字句。他说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上帝羔羊的宝座下面有活水的泉源流出。神在做那个梦是何等的甜美。他说他要从这座重建的圣殿的法则是殿在山顶上，四周的全界要称为至圣。神要把所有的在殿里的人都分别出来，连这个山都分别出来。这座重建的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他说这座神的名字已经不叫耶路撒冷了， 这个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我们只要好好的读经，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耶和华为耶路撒冷、为锡安，他的心真是极其火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今天我们直堂拓荒与当年以色列百姓在建立神的国度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神所看重的，也是神会在永恒中所纪念的。如果这几年我们能够借着直堂拓荒多一点的认识神，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就值得了。我最近看到 Rick Warren 就是马鞍峰的教会的牧师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相信神是借着他们的直堂拓荒，让马鞍峰教会的牧师和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能够被建造起来。 Rick Warren 这样说，他说，人们问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说简而言之，就是为永恒做准备。神造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我的肉身会死亡，但那不是我生命的结束。我在世上只能活60年到100年，但我在永恒里将活100亿年。现世的生活只是暖身，只是彩排，上帝只要我们练习将来在永恒中所要做的事。我们是被神所造，也是为神所造，除非认识这一点，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人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或者正在经历难处，或者正在从当中走出来，或者正在进入另一个难处。为何会这样呢？因为神关心你的品格多于你的舒适，他看重你的生活圣洁多过于你生活快乐。你在世上的生活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快乐，但那不是生命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是让你的性格成长，使你能够更像耶稣。他说，我早晨起床坐在床边，我对神说，神啊，既若今天没有成就神样的事情，但求你能让我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能够爱你更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今天我们的年日其实也在什么暖身，也是在什么，也是在彩排，也是在为永恒做准备。如果不是为着你现在所经历的一些难处后退，也不要被你内心的一时不舒服的感觉所左右。前几天我特别翻了直奔标杆他写的那本书中有一段话，他在开拓马鞍峰教会时候有一个回顾，他说，由于马鞍峰教会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我又是一个开拓的牧师，所以我们比一般的教会更有机会做许多的试验，这归功于我们不用去应付几十年的教会的老的传统。当然我们作为新的职堂的教会，有许多其他老教会所没有的问题。创设教会最早的几年，我想我们反正也不会有所损失，所以我们便尝试了各种的方法。我们试过一些主意，实在是明显的失败。我真希望我们的成功正如我们所计划的一样，但事实不是那样。我们没那么聪明，我们大部分的成功方法是试出来的，有一些更是意外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读到 Rick Warren 牧师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有点戚戚焉。我想我们只奔跑了2年，我们才开始学习了2年，我们才开始刚刚经历到一些难处，我们怎么就失望了呢？我们就怎么就气馁了呢？我们怎么就想打退堂鼓了呢？甚至我们今天跟别人说起3年三成300人的意向，就好像都有点难为情了。记得我来到这个教会一开始就跟他说过，学生是不怕失败的。这2年我们是有许多的不足，也有不少的失败，这当然也包括我牧师。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有些事情我牧师或许能够为大家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感谢主，我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感谢主，我今天仍然在你们中间心里火热，我灵里面仍然是揣着一团火，我仍然今天跟别人讲说我们磐石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仍然是如数家珍。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学生，因为学生不怕失败，其实你也是学生。 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学生如何能够尽快的把老师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能够学到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只是暖身，出来职堂只是彩排，照着 Record 牧师所说的，只是在练习上帝将来要我们在永远永恒中所做的事。我们要说今天我们能参与职堂拓荒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像这位牧师在过去的30年在恩典中预备了马鞍峰教会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姐妹一样。但愿我们今天因着今日的职堂拓荒能够认识神更多，爱他更深，能够为神给我们预备的百亿年的永恒多做一点真实的预备。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是神的心极其火热，他改变了环境，是他叫波斯王的心意回转，支持圣殿的重建。大家可以想一想，以色列百姓能够在被掳70年之后，在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政权君王的保护下，他们42,360人，包括老弱病残，包括老弱妇孺，仅仅作为一个弱小的穷困的宗教团队，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在人看，这群人连自己活下去都可能不容易，他们还要重建圣殿，这可能吗？结论是什么呢？除非这件事有上帝的干预，除非这件事是上帝在其间。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的圣殿根基建好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会激动的又是哭又是笑，因为一个不可能的事有了可能，并且成为眼见的事实。原来我们的上帝从来就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原来耶利米先知说你们以后70年要回归，70年就回归了。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带着第二批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竟然站在圣殿中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如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圣所里。大家想一想，在一个外邦的统治下，在一个世俗极大的诱惑下，以色列百姓能分别为圣，单单的敬拜神，真的是如钉子一样钉在神的圣所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神亲自做的事，或者神在这个事件中清楚留下了他自己的印记。我们在这个圣殿中看到神的心极其火热，他激动波斯古列王在建国元年的时候，他下诏啊，通告全国，号召以色列百姓起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后来当古列王听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的诬告，于是又下令停止圣殿，停建圣殿。16年之后，我们的上帝又让波斯大力物王在王宫的档案里竟然寻到一卷历史书，使他看到犹大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是开国大帝古列下的命令，于是他降旨立即拨发银两，提供金贵，恢复圣殿的建造。我们处处看到其中有上帝的手在干预。我们今天可以翻到一卷书叫以斯拉记，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当年的大力乌王怎么开始又恢复圣殿的重建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邦的君王怎么被上帝的灵又激动了。以斯拉记6章7节，我们要读到12节，我们来看看上帝在做什么。以斯拉记左右可以帮助着翻一翻，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旧约书中怎么来写这段历史的。翻到了，我们就从7节来读到12节，我们来，不要阻拦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公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程。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羔羊，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应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 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在降旨，无论谁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的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圣当速速遵行。大家看到吗？一个外邦的君王竟然下这样的招来激励神的百姓来快快恢复圣殿的重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激动？这不是神的，不是大卫王在下这个招数，也不是所罗门王，乃是外邦的灭了这个以色列国的波斯王。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笑起来。神叫一个外邦的君王起来参与圣殿的建造，甚至比自己的百姓还要热情。你若看明白这段历史，你会比较的体会圣经上说过的一句话，叫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大力乌王他寻的一卷历史书，当他寻的一卷历史书，整个形势就逆转了。这就是神迹。有时候我们觉得过不去的事情，神其实只要动一个手指，什么都改变了。大家还记得以斯帖记中吗？那个想要在波斯全地除灭以色列百姓的哈曼吗？正当哈曼在王宫中竖起一个木架，要促使那个不向他跪拜的莫迪改的时候，神奇妙的让波斯亚哈水鲁王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这个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来读历史书，想不到读历史书就讲到了那个莫迪改曾经是他救命的恩人。于是那个亚哈水鲁王听到里面有人在敲木头的声音，最后是谁啊？原来是这个哈曼。他问哈曼是干嘛，原来哈曼要想把他救命恩人给处死，所以这个王就把那个哈曼钉上了自己所竖起来的木架上。大家想一想，问题是谁让亚哈水鲁王那一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要单单的来读这一卷历史书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盼望神也一样，在我们人生的苦难面前，在我们磐石教会职场拓荒的时候，他也能用手指这么点拨一下，该有多好。但是我想说啊，倘若我们不在信心中，不能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不愿意因着神极其火热的心火热起来，神是不会将这样的福气坐在你我的身上。以色列百姓是等候了16年，当他们听到先知的号召呼召悔改起来，悔改上山取木料的时候，在这之后神才叫大力乌王下诏，一晚上改变了政令。我在生命中也多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完全是超然的上帝在介入中，突然他的手指一动，整个就改变了。记得那时候是97年的时候，我们要出来在洛杉矶要职场拓荒。我讲过我们原来在家里开始的聚会，但是人太多了，有一天晚上敬拜楼都要摇起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求神给我们一个底楼的地方。结果有人把一个房子来介绍给我们，我们也觉得很好，这样的位置可以放60把。这个房间刚刚 remodel 过，非常的好，两个大厅可以坐60个人，非常的好，前面的窗帘一拉就是一个讲台，非常的好。但是我跟这位房东我不认识，他是个传道人在北加州，我们留下的时间不多，从那边搬出来要在这里聚会，剩下的时间就没有多少天。97年除夕的时候临近了，我们盼望在除夕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大的聚会，所以我就跟这位传道人，我跟他打电话，希望他能够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但是他说他不行，接我电话的时候他说他不行，因为他现在借给别人的房租是1350块，他说每个月我还要多加400块。你也是传道人，我也是传道人，我们就知道彼此经济都有这样的难处。我说你为这件事能不能祷告，能不能帮助我，你好好祷告。他的弟弟又是一个啊，就是专门来买卖房子的，所以门口已经插了一块大的牌子，要把这个房子也卖掉，他叫姐姐尽快的把这个房子来卖掉。结果我就告诉他，你能不能祷告一个礼拜来给我一个回应。你知道一个礼拜 他在他的生命中竟然让他碰到三件事情。我相信神的手指在动。第一件事情，他看到了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上，他看到了我写外婆的一篇见证。他不认识我，但是借着这篇文章，他知道我是个义人的后代，所以他就不敢轻易拒绝我。他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拿到1350块的这个房租，我还要自己要贴400块，我已经不够了，所以要卖房，你能够帮助我吗？他说那一天早晨他灵修，他看到以赛亚书41:10，神对他说话，神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第二件事情，他又害怕了，他又不敢拒绝我。第三件事，当他97年的元旦去上班的时候，他们的主任牧师碰到他，第一句话是说：从今年开始，你每个月的工资增加400块，把他给吓了一跳。他知道这400块不是给他的，是要加在这个房租里面的。所以当我在想说，最后他把这个房子借给我们，以致在我们那边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我相信上帝在那个时候拨了他的手来动了。当然最后非常的奇妙，当我们两年半以后，我们的教会又长大了，我们又搬到一个借到美国教会去的时候，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虽然我们把他的房子弄得一塌糊涂，我交了1350块的 deposit， 到时候因着他在主面前的感动，3个月之后他特别从北家来到南家，特别那一次来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房子里已经生下了小 Samuel， 所以那一天他走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就拿了2张支票，一张是给小 Samuel 的一个200块的 gift， 还有一张就是1350块的钱。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你的 deposit， 你已经把我的房子折腾到一个70-80个人，2年半在这个房子里面，地毯都变成泥饼了，我整个要修，整个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神，因为当我把这个房子借给你们开拓教会，我得到了神实在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钱是神给你的。所以那一天我还记得，我就跪在他还没进门，我已经跪在我的门前，让他为我祝福。他那时候是一个牧师。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上帝的作为在其间呢？有，师母也是一样。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我们来到美国啊，我们因着侍奉工厂的转移，我们绿卡就掉了，本来申请的绿卡就突然掉了，再碰上911，再加上我们是一个自己开拓的教会，独立的教会，没有任何的背景，所以背景的调查让我们费尽周折，绿卡也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大的难处啊，我的妈妈心力衰竭，因为我们没有身份，我们没办法出去。后来她的妈妈竟然生病被主接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很多的眼泪在里面。到了97年的年初的时候啊，在零六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我的绿卡下来了。所以绿卡下来对我们来说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我们尽快的回去要把妈妈能够来下葬。所以我们马上就买了机票，她的姐姐从纽约赶来啊，所以我们4个人加上小 Samuel， 我们4个人会浩浩荡荡回去，多开心的事情啊。但是等到我要登记的那一天，他的绿卡还没下来，只有我下来，他没有下来。所以律师说你不能出去，如果你出去了，你可能就进不来了。那怎么办呢？妈妈要等着下葬，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定了没有？结果那一天是我跟他的姐姐带着 Samuel 回中国了，他就被留下来了，他的机票也退了。那个时候他整个人开始崩溃了，他觉得上帝根本没有怜悯，太大的难处在里面了。做女儿的哭泣啊啊！她想到妈妈就哭，整个人崩溃了，打电话也不睬。我打电话以后，我在国内去宣教，跟她打电话她也不睬。哇，好多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直到那一天的早晨，她看圣经，突然神借着圣经上对她说话，她哭泣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在上帝的面前，痛心向上帝悔改。因着难处，连神都不信了，痛哭，好奇妙啊！那一天的中午，当他全部悔改好了，心里很大的释放，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打开电脑，突然看到他的绿卡 approve 了。早晨还没有 OK， 中午就 approve 了，马上买机票，马上 第二天就走。等他赶到中国，是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下葬的日子，他还赶上，这谁让他做这个事情？上帝，上帝在看，好奇妙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很多件。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可以处处看到上帝的痕迹，上帝的手触摸我们的痕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经历神，你可以跟我一样在讲说许许多多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磐石教会在过去的两年有太多的神迹发生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已经忘记，今天晚上你有感动去看看去年我们磐石教会的唱刊号，我相信你那个原初的感动爱心或许会回来。我也相信在未来的两三年中啊，我们是在两级跳远的第二步，你可以看到神，其实可以看到神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未来的两年他会在我们中间做更大的事。阿们。太难了，太大的难处了，如果他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走了，一定，所有的神一定会。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难处，我们会经历到神更丰盛的恩典，因为耶和华他自己在宣告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下面一句话什么？心里极其火热，神的心极其火热，为他的教会。我今天讲第三个，神的心极其火热，上天入地，他兼顾他的仆人的心，建立他儿女手中做的工。神的心极其火热，如果你仔细读旧约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段历史，你会看到这一场上天入地的属灵征战。有趣的是，我在其中看到许多的二。首先我看到神激动两位波斯帝国的君王来帮助他的百姓重建圣殿，奇妙不奇妙？一位就是古列王，一位就是大力乌王，甚至这外邦的君王他们帮助建殿的心要比以色列百姓还强烈还积极。这是我看到第一个二。我也看到神兴起两位属灵的领袖，一位是约书亚大祭司，一位是耶路撒冷的省长所罗巴伯。几十年以后，神又差派了两位人回到耶路撒冷，一位是以斯拉，还有一位是很有名的谁啊，造围墙的尼希米。我们看到当两位领袖软弱怀疑跌倒的时候，神一方面辅导他的仆人刚强壮胆，看到重建圣殿是他的命定，是他的火热，另一方面神又在灵界中撤除撒旦对他仆人的控告，吩咐天使为大祭司约书亚脱去污秽的衣袍，换上圣洁的衣袍，戴上荣耀的冠冕。这是我看到又一个两二。神又差派两位先知，一位先知是谁啊？哈该，还有一位谁啊？就是撒加利亚。我们看到注意到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记载着他们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间，好奇怪啊！只有这两卷书是把所有先知讲话的时间都记下来的。我于是就把这些话语全部对照起来，哈该一共讲了五篇信息，在短短的四个月里面，五篇信息上帝叫他讲话都全部讲完了。而撒加利亚是在哈该讲第三篇信息的时候开始插入进来，开始在百姓说话。我真的看到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一位先知急促的在传讲上帝的话，神说还不够，我还要派另一位先知再去讲话。于是他们两个一老一少，一个讲现在，一个讲未来，一个讲地上的建造，一个讲天上的异象。我还看到两位天使，这是我最近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开启。原来在古列元年，但以理开始为耶利米所说的耶路撒冷的年数70年为满的预言开始进食祷告，灵里面已经感受到70年已经满了，神说要回归，事情还没成就，这位先知就开始进食祷告。或许这个祷告直接影响到古列王，因为当时候但以理在皇朝中的地位，大家知道他做什么？做总理啊，他是总长，是在波斯王朝里面做总理的。他说那个时候在古列元年在位的时候，他就为此开始祷告。圣经上说他在那个皇朝里面是大享亨通啊。我在这里想说，当但以理为天上的异象祷告的时候，神就派了两位天使，一位是天使长加百列去帮助他， 结果当他去帮助他的时候，被波斯的魔君阻拦。哇，天上不得了啊！当一位天使神说要去你帮助但以理的时候，魔君也出来了，马上把这个天使长加百列给阻拦。这时候神又派了天使长米迦勒去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当以色列的百姓在地上为重建圣殿的时候，天上的征战其实也是一样的激烈。其实今天我们在地上时常拓荒，我们上空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也一样的激烈。我从来不会觉得教会中的人事物突然发生某些变化的时候会是一个偶然，每一个状态的发生背后都有极其深刻的属灵的内容，甚至有激烈的属灵征战。我在圣经这段历史中看到许多的二，我看到两位的君王，看到两位的领袖，看到两位的先知，看到两位的天使，甚至看不到两位的魔君。其实我也知道在奥斯汀上空也有德州的魔君在上面。我甚至提到这一点，只要为了大家想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耶和华为耶路撒冷，为他的心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们的神心里极其火热，我们就不能不冷不热，我们就不能继续冰冷。我们的神心里极其火热，他是我们的引导和遮盖，我们就不要再犹豫，还要观望。前不久我读到了一个童话故事，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我读给大家听听，讲给大家听听。是小骆驼问妈妈的三个问题。他说，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是驼背的，这么难看是驼背的。妈妈说，孩子你不知道，我们是骆驼，我们的驼背里面找了很多的养分在里面，以致我们可以走很长的路。小骆驼又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这么样的长，把眼睛都要遮住。哎，他说，孩子你不知道，我们长长的睫毛是为了在整个的沙漠中能够遮挡风沙。妈妈妈妈，我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脚掌这么大是分叉的。哎呀，小孩子你不知道，让我们能够长途在沙漠中跋涉，所以我们的脚掌就长成这样。结果妈妈看到这个孩子还在沉思，我还有什么问题，孩子你在想什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他就问了妈妈最后问题，妈妈，那我们为什么只是活在公园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信主，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跟随主，神在说什么话？神说得非常清楚，若有人爱神，若有人爱我，这个人乃是我所知道的。我们不只是要想，不要只是想待在舒服的没有挑战的公园里。神既然已经赐给我们在地上够用的年日，神既然赐给我们自己他自己的形象和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他。今天我们的神耶和华，他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为着他的众教会心里极其火热，我们这些为他所生养的，为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为他一生要疼爱到底的，就不能不冷不热，就不能继续冰冷。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在我们磐石教会2年的时候，原谅我在你的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讲说这样重的道。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疲倦，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叹息，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迷惑。在我们努力奔跑2年之后，我们真的里面有许多的疲倦。但是亲爱的主啊，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开启我们里面的心嘛，愿我们看到你为你的西安和耶路撒冷，你的心极其火热。亲爱的主，你的心极其火热，我们就不能继续冰冷，就不能不冷不热。愿主得着我们，深深的得着我们，让我们真是爱你。你自己说爱你的人你是知道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再一次挺起来，让我们这一群既然在2年前被你所激动出来职堂的人，再一次在这个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恩待我们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